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圣经记载在新约使徒行传第13章21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21节到23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自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好，我们一起做祷告。感谢主，你爱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够一起团聚在这个地方来侍奉你和敬拜你。主，你知道来到你面前每一个人的真实的光景，求主按着你那圣善的灵，充充足足的喂养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都能够再一次的完全被你的灵所得着。求主垂怜和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处经文，那么相应的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8章第17到18章的内容。所以如果你们为了对照方便，你们可以同时参考撒母耳记下第7章一直往下的内容。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题目叫做成长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很多的基督徒，熟悉圣经的，不熟悉圣经的，在谈论圣经中的人物的时候，说最喜欢的人物是谁，大概很少有人会喜欢大卫的。喜欢旧约里面的人物千千万万，有像默默无声的，做沉默的见证的，像以撒；有轰轰烈烈的，丰功伟业的，建造了耶和华殿的所罗门。但是大卫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如果我们细细的读他的一生，也许从基督徒的角度上，从世俗的眼光上来看，他是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不过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3章22节却给了他一个评价，说他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很特别的，如果说大卫的所作所为，比如他曾经犯了大罪，他不单贪婪别人的妻子，行奸淫之事，而且使用诡计害死了那妇人的丈夫，那么这些罪都是极大的恶。纵观大卫的一生，从小时候开始就蒙上帝的拣选，上帝对他的恩绝对的是浩大的。他甚至就是在自己的父家，与他的哥哥们相比也算不得什么，大概 那时候他年纪还小，个子比较小，而他的哥哥们身材的魁梧以及年纪的稍长都是相当的优越。可是当上帝吩咐撒母耳到他父家来选立一位新王，准备代替扫罗王的时候，上帝却看中人的内心，选中了大卫。这一位小牧童为父亲看羊群的这一位少年，曾经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对付巨人歌利亚，用甩石头的机弦就击倒了巨人歌利亚。去年还有报道说，在土耳其境内发现了超大的一个巨人的骨骸，那么骨巨跟这个故事有关系。也就是说，后世的人也非常的相信，多处得到印证，有这么样的一回事，有巨人，有击倒巨人的小孩这样的故事。而且大卫作为扫罗王的女婿，他在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兄弟，就是约拿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是颇有诡异的事情。但是他的岳父约拿丹，他的岳父扫罗要追杀他，可是他妻子的兄弟约拿丹却以他是亲密的朋友保护他，他后来也保护了约拿丹的家人等等。总而言之，大卫王的一生是非常特别的，错综复杂。如果单从世俗的角度上来看，是一个极为矛盾的集合。他一面犯罪，当上帝惩治的手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立马就进入内室认罪祷告，但是过了以后又继续犯罪。甚至他计划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都不许可。为什么呢？这样的，不管从任何的角度上来说，甘于奉献，要为上帝做点什么，但是上帝却不许。单从这一个简单的这一个事情，就可以看到大卫的问题是不小的。哪有人要奉献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会不愿意的呢？经文中对这样的叙述很清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六节开始，就是他的罪，他所犯的恶，使他不配为上帝建造居所圣殿。不过我们的上帝，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里面所说的，是蛮有恩慈的上帝，不仅是爱，而是恩慈，是慈爱。这个爱是不改变的，是如同父亲对儿子一样的爱。十六节以下的经文，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讲到，虽然这样，虽然上帝不许他建圣殿，但是上帝仍然许诺他，他和他的国，他的家要永远坚定。 如果我们第一次读这一段经文，你一定觉得非常的难。明明上帝否定了他了吗？不让他建圣殿，说他是个恶人，是个坏人，犯大罪的这样的一个人吗？但是立刻上帝又借着先知拿单的口告诉他，恩慈并不永远离开他的家，而且他的国和他的家要坚定到永远。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第23节，13章23节立刻就讲到从他的后裔，就是大卫的后裔，出来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肉身说他真是大卫的后裔。要注解大卫是很难的，要说清他的事情也是很复杂的。当从诗篇中他诸多的诗歌来分析他的性格特点也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慈爱以怜悯、信实以恩慈的上帝是怎样来培育和带领一个不完美的人，那就是大卫。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7章18节，我们一起来看。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22节，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别神。25节，耶和华上帝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大卫是以色列统一王国时期第二代君主，我们刚才说他的岳父是扫罗王，扫罗统治40年，他也统治40年之久。我们非常简单的从历史的角度上，他的岳父所统治的以色列统一王国经过40年，必定是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的。以色列在扫罗的带领下，不管扫罗后面是怎么的恶、怎么的坏、怎么的离弃了耶和华，他真的是为选民南征北战积累了一定的统治的基础。所以对于大卫王来说，他起来做王的时候，相对来说国力是比较的相对有一定的稳定的基础的。所以从真的角度上来说，是一个第二代君王，是一个统一王国里面强盛时期的一个坐在最高位置的代表性人物。但是当先知就是上帝的仆人到他面前来告诉他， 你不能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对于大卫作为一个王来说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呢？他积累了，准备了材料，甚至工匠，甚至规划好，连地都买好了。但是好像我们全能的创造主并不买他的账，不要他所要献出来的这样的奉献，这是一个大礼呀、啊！准备了多少的金银，好的木材，能工巧匠全都找好，但是先知拿单直接就对他讲：“你不配。”用会直接的话来说，就是你见了也没用，你就别做这件事，别折腾。他是个王，他是个王，他不是一个普通意义的有钱人而已，是个有真正的实权人物的，已经身经百战的，领过兵，打过仗，冲过锋，陷过阵的，真是一个马上天子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不是一个不知世面没有威望的人，而是城中妇女高呼他的岳父杀死千千，他杀死万万，可见他在国民中是有一定的威信的。这时候先知到他面前来讲：“你不配给耶和华建造圣殿。”这很有意思，这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提醒，也是巨大的一个课程要学习的。我们的上帝的确是恩慈的上帝，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慈爱的上帝，在圣经这里希伯来言文用的是 Hesedeh， 就是说持续永远不会改变，不会有任何丝毫的缺失的固定的爱，是一种心里面最美妙的善信实慈爱的行为，怜悯恩慈的感受和表现。我们来注意到大卫王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一方面别建圣殿你不配，同时又告诉他上帝会把慈爱永远赐给你，你的国和你的家永远坚立。这个心灵的感受太巨大了。当然如果说上半段还是容易接受的，你不配，你杀人，你害人，你干坏事吗？夺人妻，杀人夫，诫命中基本上都与人有关的都犯了。说到这里也可以啊，那么怎么话锋一转又告诉他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个好难啊，前面植被是一方面，要么是后面的连续恩慈永远不离开也是容易接受的，但是上帝是借着先知拿单的口一面把他整个的否定，你不配，但同时又告诉他上帝还爱你。当我们读大卫王自己的祷告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明白他是有多么的矛盾震撼， 到最后的完全的顺服。第十八节，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是谁？从人的角度上来说，少年时期就蒙高立，注定的要当王的，这个多风光啊！孩童时期就用甩石头的机弦击倒了歌利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拯救了以色列各族各派的，是以色列民族中的英雄性人物。不过这时候的大卫就不再是这样想了，我是谁？你们问自己，我们是谁？我们能坐在这里的最差学士学位，最差高的博士后博导，但我们是谁？大卫王到密室里面来祷告的时候，他第一个要面对的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我是谁？怎么样成乎合乎上帝心意？大卫说，我是王啊，带领千军万马去打仗，都打胜利的仗，想杀人弄一个诡计，丰富一个元帅，怎么样就实现了吗？王啊。但不是，当我们有机会将来要见主面的时候，主要问你，你有什么？他不会问你，你有千千万万的金银财宝吗？你有过过人羡慕的地位吗？不会。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如果有机会见主面，主耶稣要问我们的是，我渴了有没有给我水喝？我饿了有没有给我饼吃？我在监牢里有没有来看我？听不懂的人就问耶稣，主啊，你什么时候渴了？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在监牢里？主说，这是坐在最小的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是谁？人其他的是附属的，人这一个身份才是关键的。人是什么？上帝创造的。你不是上帝，你是上帝的创造物。接着，你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为什么这是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呢？因为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每个人。我们是世界上几十亿、七八十亿，也许八十亿，也许七十亿，不知道，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如果有你有一天突然在街路上发现另外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那不在这个世界了，不存在。因为按照植物学家的分析，就是世界上连树叶都没有两片一致的，不要说人。双胞胎很相近，再近也不一样。人，大卫王进入密室这一句祷告，他一定想了很多，被害的乌利亚，还有他曾经干过的那些事。他是谁？是个罪人。当人真的诚实的面对创造主上帝的时候，什么都牛不起来的，什么都不是重要的了，只有你自己是真真实实的。我们人不信上帝，不接纳耶稣，根本原因是不认识自己。 认为自己能扭转乾坤，不需要上帝；认为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不需要上帝；认为自己没有罪，也不需要上帝。但是当你诚诚实实的像大卫王这样，当上帝这样震撼性的信息临到他的时候，他立刻很真实的回想、悔改、回转，我是谁？上帝已经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定了盟约，那么按照这约的延续，大卫王应该是这民族中的代表性人物。大卫能有当年那样的辉煌的战绩，那全靠耶和华上帝的恩典以慈爱来得到的。可以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这千年左右的历史，到大卫就要开始最辉煌的王朝时代了。因为所罗门最辉煌，那么所罗门能最辉煌，跟大卫王的积累那更是密不可分的。不过当大卫王真真实实的面对上帝，认识自己的时候，他不得不降服在上帝面前。我是谁？我今天也要问诸位，在节假期还要结束，你们来做礼拜，肯定是生命特别的，肯定是有追求的，爱主话语的，不然往往放假结束最好是睡大觉。那么大家既然是爱慕主道的，我们就应该很诚实的慎重这个道理：我是谁？上个礼拜，现在还在我们中间的一位，他说我们站在路边这么晚还讨论，说明我们爱真理。这句话我思想了一个星期，真的，一个诚实的人、真实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他一定是很慎重于他生命的内在的本质是谁、是什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虽然我们没有像大卫王那样成为一国一邦的君主，但是难道上帝的慈爱没有临到我们身上吗？我们不是从上帝那里得了我们世界上绝无仅有独特的我这个生命吗？生命、健康、友谊、家庭、饮食、住房，你的外在的相貌，阳光雨露、灿烂的笑容、温暖的微笑、善意的一个友好的表示，以及对明天光明的希望，上帝对所有的人爱、恩慈与怜悯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丰富。我们虽然不担负君主般的重任，但是我们却是真真实实活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真实的我。所以当我们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我们首要的是敬畏与惊讶。我是谁？上帝这样的关爱、恩慈、饶恕与怜悯竟然临到我身上，我们算得了什么？我们的体重不如一头大象，化学元素的含量不如一头成熟的猪，但是 我们却有至尊贵无比的上帝而来的灵。上帝对我们何等的慈爱。其实我们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我们就惊讶历史乐荒芜。从我们懂事开始到今天，若不是上帝的保守，任何一个小小的意外都可以叫你死。但是你今天还活着，这就是上帝极贵重无比的慈爱。做过父母或将来要做父母的，你们早晚有一天会突然很惊讶一件事，这个孩子怎么有的。一样的用在我们自己个体的身上，竟然世界上有我，几十亿的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但竟然有我，这慈爱真实的不能再真实了。大卫王在这里问的第一个问题，他在密室里的祷告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他问了第二个问题，也许就正如他自己的诗歌环顾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自然环境，他很真切的来想他与别人的关系。为什么呢？如果是我和你，还是我和你，但是大卫王这里进入了一层次，我与你的关系。如果上帝是上帝，我是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是你，周围的人是周围的人，没有关系。你今天走在这个大街上，一个人跟你随便擦肩而过，没有关系。但是大卫王在这里，他非常强烈的回忆他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一段患难之中的特殊的亲情与友情，那就是他与约拿单之间所立的朋友的爱的盟约。撒母耳记上20:14，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这句话是约拿单向大卫提出的要求。约拿单要大卫记得上帝的慈爱，要记得上帝的恩慈与信实，并且他恳切祈求大卫能够像上帝一样的那种慈爱来对待他和他的家人。约拿单寻求爱倾倒，但是他没有寻求一种爱的回报，而只做了一个非常正式的约一样的誓言。约拿单对大卫并没有说，你要是对我不好啊，你将来就怎么怎么受咒诅，是不是？说不是，约拿单讲的是真真实实的，如同他对大卫，他们是有亲戚关系。大卫有一妻是约拿单的姐妹，但是更宝贵的是，并没有因为约拿单知道大卫将成为新君主而有任何的嫉妒 当然更没有任何的不好的行为，他甚至想方设法帮助和保护大卫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大卫询问的是第二个问题，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20节，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当后来我们知道扫罗一家基本都灭了，约拿丹也死了，但是扫罗还想方设法找到约拿丹的后人，这真实的用慈爱对待周围人的一个非常好的事例。大卫按照政治逻辑上应该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但是这是人间的政治思维逻辑模式，在上帝那里并没有，上帝有的只是慈爱、饶恕以怜悯。大卫当然曾经这样来做过，他也知道他需要被饶恕，以求被接纳。一个个体生活在人群中，不接纳自己是可悲的，但不被接纳注定是要灭绝的。我们基督徒非常强调，我们每个礼拜做礼拜都讲我信圣徒相通，我们都背也会背，但背的大多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就四个字嘛，圣徒相通，这就是接纳和彼此接纳，是在基督的圣灵的工作里面，我们每个个体都以圣灵相连，于是我们就构造成都以上帝生命连接在一起的生命相通的一个团体。大卫王这样恩待他周围的人，因为他曾经蒙人恩待，我们要很惊讶也感恩的是，大卫这时候这时刻，先知拿单进来说的那一番话不配见殿，又给许诺，是心里的极大的震撼与冲撞的时刻，他想起了人生里面很特别的，大卫究竟怎么成为上帝合乎心意的人呢？这是关键，那就是以上帝给的爱来回应上帝，同时用这爱活出来作为对上帝爱的回应与回报，这是我们神圣的责任，我们基督徒非常关键的生命的使命和挑战。我们更多更享受的是别人别管我，我也别管别人，就这样，那是最舒服状态。小心，这是特别危险。如果别人也不关心你，你也不关心别人，这已经失去存在的勇气和价值了。上帝恩慈的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情也应该是恩慈与信实的来生活。大卫我们说有失败，而且失败的大得很，但是 当他这样真实的来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周围的人群的时候，他离上帝就近了。这里大卫提出第三个问题，万军之耶和华，27节开始，以色列的神，因你启示你仆人，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远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这是什么呢？这是对上帝的真正的，如同断过奶的婴孩在母亲怀里一样的仰望和依靠。拿单跟他说，你不配，你犯罪太大了。但是他在密室里这一段祷告与颂赞，却是以交托坚定毫不动摇的信为结束。我读过一个小故事，说二次世界大战在集中营，犹太人照样还是享受有祷告的权利的。有一天傍晚，伊拉比带着诸多的犹太的老子们团聚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他们都哀叹痛苦，因为每一天都有周围的亲人死去，不死估计不久也就死，他们埋怨痛苦，流泪无助，甚至咒骂。祷告的终点到了，他们都平静下来说，我们一起来诵读释马吧。释马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唯一的主。这就是有信仰的人生的真实的写照。在集中营中，也许今天不死明天死，明天不死后天死，埋怨苦读无助，甚至对现今断了希望，但是在一切的埋怨与苦痛无助眼泪之后，说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大卫的这番心情与感受很类似，他不是在无助逃难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而是在准备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耶和华借着先知告诉他别造，不结了。但是大卫没有说那算了，我造个偶像的殿，给我造一个舒服一点的王宫划算。不是的，不是的，耶和华这样的管教，他却以断过奶婴孩般的心，躺卧在母亲怀里的仰赖和坚定的信来表示他真正的愿意完完全全的赤露敞开的活在创造主上帝面前。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惊讶使徒行传的作者称呼大卫是合乎上帝心意的。首先，大卫坚定信赖上帝的统治主权，以及上帝是一切生命以美善的开端，我们的一切都从他而来，我们的生命，我们所享用的一切好处，都是创造主所赋予给我们的。他敢于面对自己，他就有勇气面对他的人生 和他周围的人群。第二，大卫对上帝通过先知拿单所说的话没有反驳，而是非常谦卑的来接纳和反省。我们今天听到更多的时候讲啊，这大概还不错，还可以，值得思考，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了。但是大卫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什么呢？得了主的话，立刻就做出采取真切的行动，进入密室祷告悔改。他没有说上帝不接纳我的奉献，立马做出什么样的愚蠢的反驳的行为，没有。我们在创造主上帝面前最聪明的、最能讨上帝喜悦的就是这样。我们的信仰是需要研究、揣摩和深入的理解，不错。但是主曾经对多马说：“你呀，摸到我才信，那没有摸到的、没有看到的就信了，更加有福。”就这样，大卫就是这样的，无条件的，没不需要去推敲的，不需要去验证的。大卫那时候有条件要找人来研究一下了。先知拿单的话那是小事，一道文告，一道圣旨，天下解经家一大堆，哪个不能来理一番理论，来驳斥掉拿单的这一番话，整理一套对五经最好的注解，把拿单的整个否定掉，这对大卫来说没问题。但不是的，对主的话，对生命的真理，用纯孩童般简单的心是最有福的。当我们看着一个随俗的睡熟子的熟睡了的孩童的时候，你就理解了为什么要特别学会仰赖和依靠的功课。一个一岁或者两三岁的孩童睡在那里，如果没人保护他，哎呀，这个谁抱走他都有可能。但是这个孩童不会有这样的忧虑，他就这样安安稳稳的，也许躺在婴儿池上，也许爸爸或者妈妈抱着他在怀里，坐在公共汽车上，也许在家里的小船上，就这样睡着了。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当做食物就吞下去，有福了。要嚼也好，这个牛啊要叫做回嚼，也有滋味，但是苦着呢。但是大卫不做这样的愚蠢人，他做真实的聪明人。先知说的话，他没有必要找更多的别的先知和解经家来推敲，他也根本不需要他的智囊团来为他出主意，他就进入密室。于是大卫进去，就进入祷告的密室，谦卑的在那里默想、诚实祷告、认罪、悔改、回转。第三个，他能够成为合乎上帝的心意，就是我们第一个讲的，他真实的明白了我是谁。 大卫暗示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失败，已不配，算不得什么，只不过是一口气。在诗篇中他诸多的诗都讲了，我们只不过是一口气，只不过是上帝手里的弓。但是聪明和真智慧的大卫，他学会了寻求和等候，并且敞开心胸让上帝来赦免他，这最宝贵的得上帝的医治。要成为上帝和上帝心意的这样的人，一定要接受上帝的医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但是如果心里有病，是可怕的，而往往就是不愿意饶恕自己和饶恕别人导致的心理的极大的扭曲。但是大卫却不是这样，他没有完全的气馁啊，我不配为上帝建圣殿，非常的没脸见人，他是王啊，先知就这样讲，那么全国的人会怎么看他呢？但是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上帝，接受医治，接受赦免。是有失败，是有错误，但我那信实慈爱永远长存的上帝与我同在，这个太宝贵了。我们老家不远处有一个县，一个长老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祷告能手，他自己讲一个见证。他有一次人家邀请他去，有一人精神不正常，但种种的迹象表现是被邪灵干扰，所以就请他来祷告。他特别的忙，没有准备，那天就去了。去了后那撒旦极为之猖獗，这一幕跟大法师驱魔师里面的一样的，那邪灵就指着他，某某人，你某夜某天干的那件坏事，你还配祷告吗？哎呀，他一下子就瘫在那里，什么都不敢说。但感谢主，他出去以后祷告明白这是撒旦的诡计，他回来说，是我犯了罪，但主赦免了我了，你给我退去吧，要受赦免，要受医治，要得康复，不然就落入了魔鬼那可怕的永远解不开的那一种罪自我控诉的黑洞里面。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心灵健康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充满着对上帝不满、对自己不满、对周围的人群不满的祥林嫂。我们一定要有勇气面对我们曾经的失败，但不要让这失败成为自己的监牢，要走出来，选择平安和赦免。我是谁？对大卫来说，他曾经犯罪，唯独得罪上帝，犯了那大恶，以至于无法面对周围的人，但是他却真真实实的敞开自己的心胸，求上帝来与他永远同在，而信实的上帝就真的与他同在。第四个原因使大卫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的，是他得了一个奥秘的平衡的奇妙的秘诀。完全敬拜创造主上帝，恳求上帝掌权实行统治，同时他又愿意 为了上帝而把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使命真实的负责任的活出来。大卫就是这样，犯的罪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为了以色列民，为了上帝的托付和上帝对他的拣选，他从来不敢懈怠。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他一定是慎重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使命的。我们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我祷告就行，所以我什么事都不做，不行的。真正负责任的基督徒就是得主生命，照主样式认真生活和过好每一天。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啊，你读马可福音，耶稣很少有能够睡个好觉的，以至于坐在船上大风浪他还能马上睡熟，甚至他到天要亮了有机会躲到山上好好祷告，可是人群就来找他，是个极端勤快的一个布道大家，在世上就是这样，不是懈怠的懒惰的，而是爱惜光阴，做今世负责任的成为主的忠实的仆人。这一点跟我们的信仰正好是一致，而不是相违背的。千万不要落入撒旦以魔鬼的诡计，告诉你哎呀什么事，你别慌别怕别准备，到最后祷告就成就了。是我们的上帝完全有这能力，但你好意思这样来没有负责任的过日子吗？我们的主给你智慧聪明。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什么叫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上帝所赐的娘子娘人，就是堕落了不认识耶稣还保有这一点娘子娘人。娘子娘人活化出来不单是善和道德美行，而是富有责任心的做他应有的尽他应尽的本分。大卫就是这样，往后的故事你们读下去，他虽然已经明确知道他有生之年不可能动工建圣殿，但他准备的工作敢懈怠吗？没有。多少的香柏木是大卫准备的？我们刚才说了，地是他买的，工匠是他准备好的，连四季的图纸都是大卫已经做好的铺垫。所以不要因为你从人的角度上不能得人之光荣而懈怠为主做工。大卫是我们最佳的榜样，明明知道不能动工，但该准备还准备。我们活着一天就是基督，活着一天就应该为基督而活，活着一天就是基督人，属于基督，为基督，向基督。最后很明显，大卫王的喜乐力量东西全部都是来自于他与上帝那亲密的不可间断的关系。大卫做任何事情都真心实意的在寻求永生上帝的旨意和带领。大卫与上帝之间那亲密的关系，以及他曾经向上帝发出的询问，实际上正是他一辈子努力成长的最佳写照。他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存着感激的心 大卫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也一样是满怀喜乐的把领受的活出来，分给周围的人群。我们一样能够在大卫王的这两个问题中得到教导，我们应该明白的以大卫王一样做出回应。正如主所教导我们的，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死去，在耶稣那怜悯与爱的循环中得了呼应。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在耶稣那双重的不可分的爱上帝和爱民使如同自己这一个双重爱诫命中，我们一样要认真慎重于我们的每一天和每一个工作。主啊，我是谁？你是慈爱的，你的慈爱竟然临到我身上。主啊，有谁我可以照你的慈爱待他？我们要常常重复和询问这大卫王所发的两个生命的问题：我是谁？主啊，你有慈爱，有谁我可以按照你的慈爱来待他？这两个伟大的问题能帮助大卫王，今天也一样能帮助我们。成为基督徒，正如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一样，这路是窄的，但是我们的目标与动力却是一点都没有疑惑的，因为耶稣那毫无条件的神圣的爱已经进入我们的里面，他能帮助我们，也给我们力量，按照他所给的慈爱来对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群。合乎上帝的心意并不表示完美，但合乎上帝的心意却表示明白主的慈爱，回应主的慈爱。请我们一起低头。感谢主，如今残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主啊，当我们有机会面对你的时候，回到你怀里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和我们的信就要得了实现。而唯有爱是将伴随着你和你的子民到永永远远的，因为上帝就是爱。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清楚明白证实我是谁，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学像你的样式，用你的慈爱来待我们周围的一切。求主帮助我们，悦纳我们，使我们能够成长而成为合乎你心意的人。求主怜悯恩待。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